母亲们站起来啊！母亲们、祖母们，请起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鼓掌。好，请坐。但愿天天都是母亲节哈。那我第一堂的内容还没有讲完，我想我还是稍微再拖一拖。我们回到第四个 PPT， 这内容还是非常重要，虽然很基本，好像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常常我们其实并没有认真的去生活。灵不是用来争辩的，灵是用来生活的。弟兄姊妹，灵里的生活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心思的转，不知道大家会失眠吗？那是转过头了。但是灵是非常重要的，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从上头生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但是让我们彼此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得到了神儿子的生命，那我们就要过神儿子的生活。生命是为着生活，生命不仅仅是为着展览。所以如果我们有重生的灵，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 Father 父亲啊。那这个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需要活在这个灵里面。今天我们的手机哈 mobile device， 我们很多的信息是从手机里面来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常常有这个感觉？稍微看了一下，里面就有提醒说，要过灵力的生活，不能只过手机的生活，不能只过视频的生活，那些生活已经够多了。但是我们的灵常常是饥饿的，我们喂养我们的魂啊，我们看的哈哈笑，看完了还会转发给别人。魂力的生活我们不需要提醒，但是我们的危机就是我们很习惯很自然会停留在魂里面。但是我们需要提醒，我们需要有时候用一点力，我们要转到灵里的生活去。那很基本的，神的话，神的话不是只是用来知道的，神的话是灵里的粮食。你能明白也好，不能明白也好，记得住也好，记不住也好，我们需要喂养我们的灵，用神的话来喂养，也用祷告中圣灵的工作来喂养我们的灵。那如果我们已经上路了，那我们就提醒多活在灵里，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，我就住在他里面。这个 abide， 这个住就是指着我们要在灵里面来生活。但是对于还有点陌生的弟兄姊妹，那更是需要提醒，这个生活你就是 just do it， 你就是常常，你知道了我们需要在神话语里生活，需要在圣灵里祷告。那也许你还不熟练，但是至少每一天你要有一点时间。那所以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说，天天 daily life 有两个你每一天的生活，如果能彼此抱团打卡是最好的，就是提醒我们天天要过这两种生活。一天读一点圣经不够的，一天有一点祷告，单单祷告不够的，我们需要双管齐下。你每一天花20分钟半个小时，这20分钟半个小时你可以读一点东西，但是 读个五分钟，目的是能带你进入后面的二十分钟的祷告。这二十分钟的祷告不是事务性的祷告，而是关系性的祷告。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懂吗？孩子打电话来了，大学里面打电话来了，老爸转点钱来，不够钱用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事务性的祷告。老爸，我想你了。我不知道有多少孩子是同病相怜。I wish 母亲节总应该有了吧？不见得哦，可能到了晚上九点钟 How are you? 为什么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？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很容易落入事务性的祷告，无事不找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无事要说话，这个关系性的祷告，这是我们讲的祷告。那个有事情祈求一二三，不是我们讲的深处的生活，那个不深。深处的生活是你没有你来，你这个也要学习的。我们可能习惯了来到这里就是请你怎么怎么样，请你怎么怎么样，但是你要操练灵里的生活。这二十分钟，这半个小时，我不求，但我有祷，我就学习向他倾心吐意，不是跟他要这要那，而是倾心吐意。这是从这里开始，慢慢慢慢，那这是需要时日的积累。我们这个人讲话不是讲一次讲两次就够了，天天需要讲，常常需要讲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关系。关系就是常常，是持续性的。所以人与神的关系，我们需要活在人与神的关系里面。那一面神的话，那我们你要学习来供应，供应我们里面的人，那学习我们里面的人能活在圣灵的运行里面。那真正的聚会是有一般人，他们对灵力的生活是熟悉的，不是要比祷告的好祷告的坏，他们都是活在神的话中，活在神的灵中，是有深处生活的。那聚在一起才有可能有神荣光的显现。个人的灵不够，要团体的灵。圣灵，神在寻找一个器皿，魂是没有办法装神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里面都有空处，我们把我们灵的深处献上，真的要献什么？是他可以居住的殿。我们魂和这个世界的事物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忙的，但是你要学习，为着要过灵力的生活，我们要在我们的魂上面要放刹车，让它动它动，但是让它停它就停。要安静 Be still my soul， 我们的魂要 be still。 灵力的生活，我们要操练神的灵，我们要学习给我们的魂刹车，安静，他是不是就能够安静下来？你会发现常常安静，但他还是万马奔腾，好像江河，好像海在那里翻腾。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在他面前的安静。主，我在这里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住在灵里，你学习让自己能安静下来。也许最近有一件事情常常在我的心里，那你发现祷告的时候，祷告着祷告着，哎，走神了，读经读经走神了，听到听到走神了，又去想最近很抓住我的那件事情。 Be still my soul， 你们要安静，要知道他是神。那这是要操练的，这不是嘴巴讲讲，这不是一个道理，这是生活，要过灵里面的生活。神的话，神的灵， 只有当我们个人能常常成为一个 available 的容器。什么是教会的聚会？就是我们一起，你的灵、他的灵、我的灵，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团体的器皿，灵工在这里才会出现。但如果我们都在我们的心思里、情感里、意志里、意见里，弟兄姊妹，神不可能居住在我们的中间。他要住，他也住得不安息。圣殿是神的居所，但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，他喜欢到伯大尼的家里去居住。我们要名副其实，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是基督的教会，但是实际呢，我们不能像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，我们应该像伯大尼的家。在这里马大在侍奉，在这里玛利亚有爱的奉献，在这里拉撒路有复活的见证。为什么有这一些？因为他们活在深处，深处的生活。马大不是马大就不能在深处，马大事情多，做的贡献多，他的牢骚也多，这就叫做钱。玛利亚能坐在主的脚前，你坐在主的脚前就会有人来说你，但是说归说，你仍然能坐在主的脚前，你奉献也有人说玛利亚，所以玛利亚要能坐在主的脚前，玛利亚又奉献，是不容易的。我们很多时候能够来听到，但是别人一讲我们就听不下去了，我们就想为自己辩护了。我们可以奉献，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 appreciate 我们的奉献，但是玛利亚要接受神的测量，如果有人向你发怨言，你还能安坐在主的脚前吗？如果你奉献别人不理解你，你能够以主理解你为满足吗？玛利亚也要过深处的生活，那拉撒路更是了。我们这个人是常常会落在死亡中的，一句话、一件事、一个眼色，股票一折动、一翻动，我们就落在死亡里了。祷告打不起精神了，读主的话没味道了。我们需要拉撒路的经历，能活在坟墓的那一边， The other side of the grave， 那一边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灵里面，活在灵里面。当我们心里难过的时候，当我们外面为难的时候，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灵是刚强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环境，我们可以胜过神许可的试炼，活在复活的境地。这叫做深入，这是果实。你要像马大成熟了，能忙，但是他就是安静的服侍，虽然是在外面服侍，但他里面是玛利亚的心。我们要有这样深入的生活，深入的果实是需要常常活在灵里面，神的话里、神的灵里、神的面里。那灵与魂的分别，可能这个神的话还是主动的，我们常常给自己一点时间，20分钟、30分钟祷告的生活，然后另外可能要20分钟、30分钟读5章圣经。如果每一天5章，那一年就可以读一遍。对于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来说，每一天我们至少有2件事情要做：神的灵与神的话。祷告是神的灵的操练，那话语是神的话的操练。团体在一起，我们怎么让圣灵充满在我们的中间，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，聚会中有圣灵的膏油，那就在乎我们团体。我们一面有神的话，一面有神的灵。教会的第一天五旬节的时候，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前面是神的灵的浇灌，然后是彼得起来神的话的传递，然后就有神的家的光景。所以这个深处的生活是不仅仅关系我们个人， 也是关系团体的光景。我们每一个个人要学习神的话，神的灵熟练。这就像生活一样，现在你在开车跟刚刚开车是不一样，刚刚开车需要用你的 conscious， 需要很聚精会神，但是开多了就好像走路，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。弟兄姊妹，灵里的生活你像呼吸一样吗？自然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彼此提醒，要多开开车，多开就会自然了。熟练，在灵里的生活里面要做一个熟练的人，这是主动的。然后灵与魂的分别，我们来念希伯来书打错了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请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那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非常清楚的贴前五章二十三我们就不念了。灵与魂与身子，那神的话的确告诉我们，一，我们这个人如果讲到我们的成圣 Holy Sanctify 全然成圣，那是灵的成圣、魂的成圣和身子的成圣。然后讲到神的道，希伯来四章十二节是一幅图画，神的道好像祭司手中的刀，圣灵就是那个祭司，然后你和我们就像那个祭物一样。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放在神的面前，神就会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，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的工作。只有神的话能把我们的灵与魂来分开，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 The dividing of soul and spirit， 灵与魂的分别，灵与魂的分开，那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，那是圣灵在一个奉献的人身上的工作。那我们用这一节来讲，在属灵的经历里面，生活是主动的，经历是被动的。在属灵的经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，就是灵与魂的分别。在我们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是比较懵的，所以常问问题，怎么知道这个声音是自己的声音还是神的声音？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？那这些问题是非常正常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就是神那一边和人这一边我们是不大分得清楚的。那投射在我们这个人身上，我们灵的知觉和我们魂的知觉是不大分得清楚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年幼的时候的光景。我们因为对灵接触的不够多，所以我们对灵与魂，我们一直是泡在魂里的。我思故我在，我爱故我在，我要故我在，这是人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。哪里有我？那个思想的我是我，那个爱的我是我，那个要决定的我是我。我们是活在魂里面，我们是熟悉魂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说灵与魂是不分的？因为那个惯性太强了，我们不大相信，好像讲灵就是神秘的，我们 practical， 我们比较实在，我们就是灵魂灵魂。但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怎么祷告的？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我的意思怎么可能等于你的意思呢？怎么可能等于神的意思呢？神的意思是神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。为什么我们灵与魂需要分别？我们不是要跟大家讲什么高级的课题，讲有争议的课题，我们是要跟大家讲一个 essential 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如果克西玛尼园要成为我们的祷告的话，你的意思和我的意思是不同的，这就叫做 dividing of soul and spirit， 灵与魂的分别。这个生活是，这当然是主观的，凡是讲到灵的都是主观的。但是我们今天的 modern theology， 现代的科学，这个神学受科学的影响，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定下来，这个 mentality 对圣灵就很容易变成门外汉。因为讲到基督的工作是客观的，讲到圣灵的工作是主观的。但是主观是主观，并不是说没有规律，并不是说没有道路。那最重要的还是圣经中的启示，圣经中有许多关于灵的生活、灵的生命、灵的规律的讲论。那我没有时间，因为我们只有，所以我只能给一点结论，对那一些有渴慕希望知道灵与魂分别的弟兄姊妹，盼望能稍微给你们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启发。我们的时间有限，圣灵这个神灵的工作当然离不开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圣灵怎么在我们里面做分开的工作呢？那我第一点说钉痕的手，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圣灵常常把我们引到背十字架的经历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尤其在寻求神旨意中学习钉痕的手。讲一个例子，我在这里的时候，大概零二年还是零三年，我在农业部 USDA 上班啊。昨天我讲300个简历，结果后面我拿到了这份工作，是神带领啊。但是半年以后，有一天我周末请几个慕道公司的同事，中国人，我看到中国人很高兴，后来发现他们是加拿大来的，平常周末也住在这儿 ，perfect。周末哪里都没地方去，所以把他们带到家里跟他们传福音。礼拜一说明不太舒服，然后4点钟 manager 就打电话，经理就打电话给我，我以为他要问我明天会不会去上班，我说我明天会来上班。 well 他说 that's the thing， 我要跟你讲，明天你暂时不用来了，我们的经费出问题了。他说 don't worry， we'll figure it out，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。好快啊，礼拜六请慕道朋友吃饭，礼拜一工作就出了问题，这不是偶然的。所以在我里面，我当然知道传福音是神要的，那但是有属灵的征战，那这件事情是为着神的旨意。但是等到后来结果出来了， 那反正细节我就不讲了，我要被 downgrade 好几级，问我要不要接受。我心里觉得我不要接受，我跟主说我重新找工作吧。那里面说那福音朋友怎么办，我说没问题啊，我已经认识他们了，我还会好好的传福音，但你请麻烦你帮我预备一个工作，不要降级的工作，跟现在是差不多的工作。但是这是我的心思，这是我的魂。那我的灵怎么样呢？我的魂在劝我的灵说，你去跟神讲讲，让神能答应我这个祷告。我们天然的状态是灵与魂不分的，我们希望用我们的灵来说服我们的神，我们可以跟灵开很多的条件，我可以答应神这个答应神那个。我不知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。那天我在理发，我在跟主讲我不愿意接受现在的安排，但是我在等，在那里坐在那里等的时候， 就在魁尔瓦七十五街，我在那里等的时候，那一首诗歌，原本是圣徒诗歌哪一首我都有点记不太清了。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哪一首？386。现在记性没有以前好了。尤其到了第四节，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，要你喜乐，须我负轭，我就愿意多苦痛。主，我全心求你喜悦，不惜任何代价。你若喜悦并得荣耀，我背任何十字架。那个时候我坐在那里等着理发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。圣灵借着诗歌，在那个时候 right at that moment， 灵与魂的分别。当然我可以不接受，我可以说这个诗歌不是从神来的，但是当你面对这个诗歌的歌词的时候，然后第五节说我要赞美，再要赞美，赞美何等甘甜，所以我边赞美边流泪，甘甜比前更加甜。能有什么比你更好，比你喜悦可保？主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你能加增我减少。就是几次找工作的经历，到了2008年，到了时候到了2006年，主把后来那份工作给了我，然后2008年这份工作就把我带去了深圳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钉痕的手。很多时候要让灵与魂分开，主好像要把我们带到我们的 Gethsemane moment，我们的科西玛尼园的时刻，我们自己的魂是跟神说要照我的意思，但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发光，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指点，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吹气。你遇到那个气息，那个气息是带着钉痕的味道的。我们的主在科西玛尼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，那个就是圣灵的标本。但是如果我们要跟随主，圣灵会把主身上的那个十字架的味道，那个末药的味道，会在他所量的环境中来放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个放在我们身上好像我们是不舒服的，但是如果我们肯接受那个不舒服，我们得到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灵与魂又分开。一个人经过这样时刻的，你才真正能去帮助别人，因为你身上有灵的印记。我不是说你不能啊，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，但是你去帮助人的时候，你最后要帮助什么？难道仅仅帮助人的身体吗？我们是要成为圣灵的器皿，能在属灵的事情上去帮助人。如果我们身上缺少灵与魂的分开，那我们帮助人的那个度量就会有限。所以钉痕的手，第二启示的光，我想在这里一次一次，我只是举例哈，陈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一卷一卷的书讲，我坐在那里的感觉，我觉得就好像被带到了迦南的高处。启示录创世纪13章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从你所在的地方往东西南北观看。如果亚伯拉罕只是站在世间的话，他看到的范围是很小的，但如果亚伯拉罕能站到以巴路山上去，那大概往北他可以看到但，往南可以看到别示巴，往西可以看到地中海，往东可以看到基列山、约旦河谷和基列山。神要在我们魂里面啊，灵与魂做分别，那很多时候需要强的光。当神差派他的使者，神差派认识神话语的人，把神的话啊，那个解开不是平常的，而是真的把我们带到高处，把天上的光向我们打开的时候，这其实是灵与魂分别非常重要的途径。 如果没有这许许多多神的话向我们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很难摸到真实的感觉，什么是属神的，什么不太像是属神的。这是需要有饥渴的心。也许你也坐在这里，他也坐在那里，玛利亚也坐在那里，马大也坐在那里，但是知道为主安葬来预备的是玛利亚，他真的听进去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是同样的话，但是有的人里面真的亮了，有的我们可能听了没有多久我们就忘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珍惜我们坐在主脚前啊，无论是你读圣经、读属灵的书籍、参加聚会、参加查经，那要在主面前得着那个强的光。那个强的光来了，我们里面灵与魂自然就分开了。时间有限，我想我稍微讲一讲哈，不然我觉得这个功课还是非常重要、非常基本的功课。用会幕来看灵，来看灵的生活，然后我们很快还有一半的时间，我们来看第五堂的内容，从山上的样式来看侍奉。我们第四堂是来看生命，你也可以说是生命的样式，然后第五堂我们来看侍奉，侍奉的样式。时间关系，28章我们到后面，我们读第一第二节就好了。28章第一第二节，请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一同就近你，给我供祭祀的职分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从出埃及记25章到27章是讲到圣所里的家具种种，然后28章到30章是讲到祭司的种种。28章是讲圣衣，祭司要穿一件衣服的，然后穿上衣服以后你要做一些事情，这叫做圣职。做有做两件事情，一件是做完以后进圣所，进那个帐篷，那做的就是献祭，在会幕的门口祭坛那里献祭，献完祭就进圣所。这是29章，然后30章在圣所里面，走到圣所的最深之处，前面就是幔子，至圣所与圣所隔开的幔子，那里有香坛，然后祭司在香坛那里有更深入的侍奉，就是烧香。烧完香，那个香是进到至圣所去的。旧约人只能一年一次，但是那个意义，烧香的意义是向着至圣所去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，穿上圣衣，这是第一件，然后献祭，这是第二件。献祭就把我们带进圣所。我们本来在外院是比较浅的，天然光就有，但是把我们从外院带进圣所更深入了。你没有办法依靠以前的经验，依靠你的思想和情感，那是圣所。圣所里需要依靠圣灵，需要依靠灯油发出的光，需要依靠圣灵而来的光，这就是更深了。然后在圣所里面，祭司还有一样的侍奉，就是烧香，是烧香把我们带进至圣所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祷告是献祭，祷告也是烧香。新约的教会，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，我们都要学习穿上圣衣，我们都要学习在祷告中来献上礼物，我们也都要学习更深的在祷告里面献上香。 那我们大概只有时间稍微来看一看啊，第一点圣衣。为什么要有圣衣？因为要供祭司的职分。祭司的职分就是侍奉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侍奉神，如果我们 在教会里面要做属神的事，这就叫做供祭司的职分。我们一讲到侍奉，我们就想到献祭啊，烧香啊，但你知道吗？侍奉的第一个学习是需要穿上圣衣。所以没有时间讲献祭，没有时间讲烧香，我想也就罢了。但是我们其实常常需要补课的。原来侍奉的第一件事情，先别忙着去忙，先要有相应的准备。因为侍奉是没有一件侍奉是小事，关乎君王的事，在小的事都是一件大事。君王尚且如此，何况是万王之王，何况是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我们是不是穿衣，就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知道这是侍奉。如果我们对侍奉认识不大清楚的，我们就不大会想到，也不大会懂得什么叫做穿圣衣。那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交通穿圣衣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有正确的侍奉观，我们要站对位置。如果我们今天是侍奉，要站在侍奉的位置，那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就用穿圣衣来形容。很有意思啊，穿衣服还是挺有讲究的。圣经里面讲到至少有两件不同的衣服，一件是浪子的衣服，一件是新娘的衣服。路加福音十五章，当浪子回来，父亲就吩咐仆人说，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，这是浪子的衣服。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，我们就得着了基督做我们的衣服。加拉太三章说披戴基督，其实 put on Christ 就是穿上基督。我们的义就像破烂的衣服，但是我们穿上基督，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成为一个全然成圣的人，好像是没有玷污的。这叫做浪子的衣服，这是基督徒的第一件衣服。但是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神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是新娘的衣服啊，所以为什么新娘的衣服一般都是白色的？那是根据启示录十九章，蒙心腹，这是指着基督的教会预备好了 ready， 他穿上了洁白的细麻衣。然后圣灵解释了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换句话说，在基督徒身上有两种的义，这比较抽象，所以说有两件衣服。一个义是因信把基督成为我们的义，这是浪子的衣服，这是说到我们的地位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只要接受，我们就可以穿上这件衣服。但是基督徒不是只有这一个义，不是只有这一件衣服，还有另外一件衣服，还有另外一个义。那个义仍然是从信心生出来的，但是那个义不是 positional，不是只是地位，那个义是经历性的，是 by experience， 在经历中我们身上能活出基督的义了，那我们就在第二件衣服身上有份了。 那我们今天讲的圣衣，大的方向是包括在第二件衣服里面，但是也不完全一样，因为第二件衣服是最后的那件衣服，而我们今天常常要穿上圣衣。我们常常穿圣衣，我们就编织那个细麻衣。这是第一个观念，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衣服。那什么是这个圣衣呢？穿上圣衣，让我们能供祭司的职分。祭司最重要的就是他是分别为圣。出埃及记28:3，使他，这个他是指的亚伦，给亚伦做衣服。所以圣衣是什么用处的？给亚伦做衣服，使他分别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所以穿上圣衣的第一个意义，就是我是拿出来，是 dedicated, separated, 我是拨出来给神来用的。中国人懂得什么叫做御用。如果今天就是一支笔，一支笔值多少钱，大家应该有数。但如果告诉你这支笔是乾隆皇帝用过的笔，这个多少，值多少钱？当然你说焉知真假。所以当讲到御用，很重要的是真御用，不是假御用。但弟兄姊妹想想看，真御用的话，你如果有这支笔，那我说你可以退休了。价值不见得在于这件事情的本身，价值在于它是为着谁的。煮饭，我们天天煮饭，但是如果是为着侍奉神煮饭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当然要穿上圣衣，这是为主做的。如果御用，一御用就脱胎换骨，改头换面了，那弟兄姊妹，圣用呢？乾隆今天在哪里？康熙今天在哪里？如果在中国的话，他们的坟墓如果被找到了，那都是小偷光顾的地方。他们的本意，秦始皇要把那么多的东西陪着他，但是是秦始皇得意吗？当然秦始皇的坟墓现在还没有打开，但是我们也没有知道打开了没有。用是有时间限制的，皇帝不在了，江山不在了，时过境迁，最有价值的东西等到时间过了，原来的那个价值就不在了。但是草，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不会废去，天地都要废去，神的宝座永远安定在天。弟兄姊妹，无论侍奉的大小，只要我们是侍奉，我们就需要穿上圣衣。穿上圣衣，我们才认识我们侍奉的价值。没有穿上圣衣，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价值。我们会以为说，哦，讲道，哦，怎么怎么样，传福音，那是圣功。但是哎呀，我就是摆摆椅子，我就是做一些很小很小的事，弟兄姊妹，不是事情的大小，是为谁做的，这叫做分别为圣。第二个意义，28:2，我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 这是第二节。然后第四十节，二十八章四十节，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、腰带、裹头巾，然后怎么样？为荣耀，为华美。什么是那件圣衣呢？原来我举个例子，如果有人，如果你没有带过查经，今天找某某弟兄、某某姊妹说，这个礼拜五的查经，请你来带。请问你的回答是什么？有被找过吗？你会怎么回答？我告诉一个最中间的回答哈，你先找别人，找不到人你再来找我，或者你干脆就否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绝对不行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侍奉要给我们，什么叫做圣衣？为荣耀，为华美。弟兄啊，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。我想邀请的人会说，我听错了吗？从今天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？从来没有人这么回答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太认识什么是圣衣。圣衣就是为荣耀，为华美。我不是说蠢蠢欲动，你自说自以为是，我说的是，如果今天神真的要找我们做一个侍奉的人，神真的要让我们来服侍他，我们应该站在服侍的地位。侍奉神是荣耀的，是华美的，这样的空气，这样的感觉，在神的儿女中间是普遍缺乏的。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，我想我自己在内啊，领会啊，刚开始领会的时候不讲如临大敌嘛，我们也是要好好的花出时间来，好好的预备诗歌，确实有荣耀和华美的感觉。但是五年过去了，十年过去了，领会不说无数次嘛，也好多次了。诗歌本很多适合领会的诗歌大概都已经很熟了，但是在侍奉的时候，很熟的侍奉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穿上那件圣衣？我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如果我们来看这件圣衣的话，的确是非常的讲究。大概我为大家仔细读了，那大概有七个方面，这不一定是标准答案，大家可以做参考。前面的序言，祭司，然后圣衣，然后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大概有五个方面。所以这件衣服是非常讲究的衣服，所以怎么不是荣耀和华美呢？那你要真的认识荣耀华美的圣衣，那它有五个部分。以弗德，它的重是重在肩，决断的胸牌，重是重在胸，外袍重是重在那个脚。外袍有一个铃铛，一个石榴，一个铃铛，一个石榴，那是外袍。那个铃铛石榴是为着走路，你走一步就会有铃铛的声音，所以外袍是与祭司的脚发生关系的，是与祭司的 walk， 是与祭司是怎么走发生关系的。然后额头有面牌，然后里面还有内袍，这是讲到一个侍奉人，那个圣，那个荣耀华美的侍奉，侍奉的本质是什么，侍奉要用什么样的appearance，我们是怎么样能站在神的面前？那这是圣衣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只看以弗德和胸牌，以弗德和胸牌是非常相似的。他们要拿金线，所以以弗德的第一个，大概里面最除了宝石之外最值钱的就是那个金线。 圣经里讲到经，一面是讲到神的性情，一面是讲到我们的信心。所以以西结第一章讲到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，好像那个金属也说不出来，那个金属是什么金属，中文说好像金金。神是贵重的，神是永恒的，所以如果你要用物质来形容神的话，那应该是最高的，就是金子，金银宝石。金是神的性情，银是基督救赎的工作。金也可以说到我们，我们里面也可以有金子。什么是金子？彼得说，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旧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。神是金子，我们里面信心能把神带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人是里面宝贵的是我们的信心，这是金子。然后讲到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还有细麻，这是四种的颜色。蓝色是天的颜色，所以我的圣经都是用蓝色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祷告里面不能只有话，祷告里面需要有金子，需要有信心。我们祷告的里面需要有主的话作为我们祷告的蓝色，我们祷告里面需要有朱红色，纪念到主耶稣为我们流血，主耶稣为我们赎罪，纪念到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，那是祭司的颜色，那是红色。然后紫色，基督是君王，我们也与主一同作王，在我们的祷告中要对主是君王有认识，也对主在我们身上要照顾弟兄姊妹要服侍我们有认识，这个是我们的紫色。细麻刚刚念了，就是我们身上那个圣洁的颜色。所以一个人要侍奉里面有一些元素的，叫做金、蓝、紫、朱红还有白色的细麻。在这之外，以弗得最重要的就是两块宝石放在两条肩带上。以弗得是两块宝石，胸牌是十二块宝石，但是用途是类似的。两块宝石，一块上面有六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，另一块也有六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，大概就是以巴路山的那六个名字跟基利新山的那六个名字，放在祭司的肩头。所以什么是圣衣？圣衣是服侍教会，服侍神的儿女，就是把我们所服侍的人放在我们的肩膀上。侍奉很重要的是纪念神儿女的名字。我们为人代祷，你不一定要讲得很细，但是我们要把人的名字带到神的面前。肩膀是放力量的地方，我们今天有力量，有一个小时的祷告，你把那一个小时的祷告放在哪里？放在数点神儿女的名字的身上。一个教会数可能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会把弟兄姊妹分成一些小的单位，南区的、北区的、青少年组的、师班的，弟兄姊妹要学习，无论主把你放在哪一个小的部分，学习穿上以弗得。恐怕就是穿以弗得的人太少了，所以真实的侍奉，在神面前被纪念的侍奉就不足。什么是侍奉？无论你是做什么的，弟兄姊妹，就算我们是准备饭食，就算是我们是排椅子，所有的侍奉都和人发生关系的。谁会吃这个饭？谁会吃那个菜？谁会坐在这个椅子上面？我们要把人的名字担在我们的肩上，胸牌是 一样的把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的侍奉是用心的侍奉，我们的侍奉是用力的侍奉。但愿在我们的侍奉中有金线，有蓝线，有紫线，有朱红色线，有细麻，有宝石，有名字。胸牌也是一样的。那我抱歉，我是很快的把以弗德和胸牌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在旧约里这是祭司的衣服，在新约里这是每一个侍奉的人要穿上的衣服。但愿我们的肩上有荣耀和华美，我们的心中，我们的胸中有荣耀和华美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但愿我们能像大卫说，我们愿意住在你的殿中，瞻仰你的荣美。但愿我们在你的殿中，我们也能够彰显你的荣美，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，让我们看侍奉为分别为圣的，看侍奉为荣耀和华美。但愿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荣耀华美的光线。祝福你的百姓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